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在讲了什么是忏悔圣事之后，这一课开始，我们要按照法典的次序来讲忏悔圣事。首先要讲的是告明的重要。教会法960条说，
明知自己有重罪的信徒，愿和天主及教会和好，唯一正常的方式是个别和完整的告明以及赦免，只有绝对不可能或相对不可能时才免除告明的责任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使用其他方法也可获得和好。
好，这里我们来解释一下，明知自己有重罪，这句话里所说的重罪是什么意思呢？重罪就是大罪，或称为致灵魂死的罪。忏悔圣事就是为赦免重罪而立的。
神父，致灵魂死是什么意思呢？
使一个灵魂死，意思是说失去了天主的宠爱，失去了天主似的新生命。所以忏悔圣事是为了使犯了重罪的人起死回生。
神父，这么说小罪就不用告明喽？
关于这一点，教会法988条有详细的说明。但是在看988条之前，我们再详细讨论重罪的告明。这里强调的是，一般情形下犯了重罪的信友必须向教会代表告明自己的重罪，才能得到赦免。而所谓一般情形，就是法典所说的正常的方式。此外，法典也说唯一正常的方式，意思是说不告明就得不到赦免。
神父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告明自己的罪呢？
关于告明，张锡贤神父讲得很详细，在课本423页630号说明了告明的特点。忏悔圣事的告明应该具有4种特点，就是秘密的、口头的、诚实的和完整的。现在请修女念这一段。
好的。一、秘密的。告明应是秘密的，意思是说罪人行告解时总没有公开告罪的义务。为此，在急迫中若不能秘密告罪，只要表示悔罪求赦之意，即可予以赦免，但亦不禁止公开告明己罪，如翻译。二、口头的。告解人普通应用言语告明罪过，但若不可能，需用他种方法尽量表明自己的罪，如抚胸、起怜、手势等姿态，总不需要用书面告明，但也不禁止把罪写在纸上念给司铎听。若把纸条交给司铎看，以后告解人仍需笼统告明说，这些罪过我全心后悔，求神父赦免。三、诚实的。是说是，非说非，谦谦逊逊地把省察出来的罪告说明白，不添不减，不改变不折扣。虚言只能欺骗人，不能欺骗天主。对于应当告明的罪状或重要事件，解罪司铎合法询问时故意说谎或故意不答，当系缺少告明，虽被赦免也是无效。如果大体诚实，只在无关轻重的细节上有些铺张失实，则是小罪，圣事仍能有效。
在四个告明的特点中，比较需要的是告明的完整性，也就是法典说的个别和完整的告明。
神父，什么是完整性呢？
张神父称之为完全的。现在请看课本424页。
四，完全的。告明的完全性有两种，一是实质的完全，一是形式的完全。实质的完全是把告解的必要资料一一告明，形式的完全是在现在的情况中应当告明并能够告明的资料完全告明。为使赦免有效，不需要实质的完全，而需要形式的完全。但在普通情形下，形式的完全和实质的完全相混同。
好，谢谢。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，为使赦免有效，不需要实质的完全，而需要形式的完全。
神父，为什么形式上的完全是有效赦罪的条件呢？
因为形式上的完全是说此时此地应告明并能告明的必须告，如果此时此地不能告明的，也就是法典说的绝对不可能或相对不可能的情况下，就不必告明。这样说充分表达了基督的圣事是依照人的行为状况，人的情况如果办不到，当然就不勉强了。所以说未得赦免，不必实质的完全，也就是说不需要把告解的必要资料一一告明，只要按照当事人在此时此地应该告明的、能够告明的资料完全告明，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赦免。
神父，是基督要求我们必须向教会代表告明自己的罪吗？
是啊，若望福音22:23说得很清楚，耶稣向门徒说，
你们赦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了，你们留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。
因此为了赦罪，教会代表应该知道自己赦的是什么罪。此外，在一般情形下，如果不必向教会代表告明就可以得赦，那么肯定有许多许多人就不告明自己的罪了。这样教会的保留权在哪里呢？对这个赦罪的权柄，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。比方说有一个人看门，他一开门人可以进出，他关门后人就不可以进出。我们说这个人有权利让人进去，也有权利不让人进去。但是假如有别的门可以进入，那么这个看门人就没有用了。别人可以从另一扇门进出，谁也不能说这个人有权利不让人进去。同样的，基督给了教会代表保留罪的权柄，保留罪就是说不使罪得到赦免。如果在一般情形下也不必向教会代表告明，什么罪都可以不经过教会就得赦免，那么教会代表还保留什么呢？
神父，那什么是必须告明的罪呢？
张神父在课本第424页提出三点必须告的罪，就是必须告确定的必要资料。告明的完全性只包括确定的必要资料，怀疑的资料没有告明的必要。但是对良心粗糙的人最好嘱咐他告明，对良心狭窄的人 可以劝他不必告明怀疑的资料。对一般人来说，最好告明。
神父，什么是确定的必要资料呢？
请你念424页，张神父说得很清楚。
好的，凡人故意选择不通语言的思夺，或故意对必要资料言之不明，致使听者不能明了，则是缺少告明的本分。善意遗忘的或合法未告的大罪，虽已与其他罪过间接获得赦免，仍有告明的义务。这个义务不要求尽速领告解，只要求下次告解时应当特别告明。在冒告解或无效的告解中，所告过的大罪因尚未获得赦免，仍有告明的必要。但若在同一思夺前行告解，只要他还约略记得，混同告明即可。
对于确定的资料，教会法988条更清楚地说。
一项，信徒有责任在仔细的省察后，将在灵洗后所犯的，未在个别告解中告明过的，也未经教会权力直接赦免过的一切重罪，按类别及数量告明。二项，奉劝信徒以告明小罪。
由此可见，确定必须告明的是重罪。至于小罪，第二项中说奉劝告明，意思是说告明有好处，不告明也照常可得罪赦。
神父，什么好处呢？
一般热心的教友没有重罪，但是为增加圣宠，为表现自己对天父的爱，对天父说自己惭愧有毛病，不完全圣洁，希望能更圣洁，好能更爱天主，而领受忏悔圣事。
神父，这样的忏悔圣事要不要仔细告明犯了哪些小罪呢？
不需要。这样的忏悔圣事千万别花全部的时间在省察自己有什么罪，因为不必完全告明，甚至有正当的理由不愿意告明某些小罪就不必告明。
神父，比方说呢？
比方说按照经验，听告解的神父倾向于详细地询问某一类的罪，而使圣事成了麻烦的机会。这时候就告明这位神父不会详细追问的罪，使圣事成为容易接受的行为。不过要记住，这是指小罪说的。原来小罪不告明也可以得赦免，这是教会的道理，也是988条清楚说的。
神父，既然小罪不必告明也可以得到赦免，那么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多领忏悔圣事也是为了表达对天父的爱咯？
不错，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应该多办告解，这有益的。张神父在课本425页继续说明告明的义务。
告明的义务不但要求告解人说明大罪最详细的类别及数目，还要求人说明改变罪类的重大情节。若说不出准确数目，应说大概的数目。应告明的罪过类别不是按伦理学的客观理论，而是犯罪时主观的认识而定。 例如，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教友，大多不知道通奸罪，还犯了不义之罪。他们告明了犯了邪淫罪，就算完成了义务。罪恶的要素固然是犯罪的意志，但若外面完成了罪恶的行为，只告外表犯罪行为即可。罪恶的效果本不需告明，但若有特殊情形，如断定赔偿的责任，或是否受到惩罚等，也有说明的必要，如堕胎已遂或未遂，应当说明。神父，您好几次提到一般情形下应该告明，那么在什么情形下可以不告明呢？
张神父在课本里说明了解除告明的原因，632号这样说：告明的义务虽然重要，但普通来说，解除告明的原因是不能。不能有绝对的不能，像是哑巴不能告明，也有相对的不能，就是有相当大的困难。困难又有内在的和外在的。绝对不能包括四种情况：第一，极端衰弱；第二，不能讲话；第三，缺少时间；第四，愚鲁健忘。至于相对不能，这种困难不论是告解人、解罪思夺或者第三者，只要困难相当重大，就可以解除告明的本分。不过必须遵守两个条件：首先，有领告解的必要，但不便等待，例如必须做弥撒、领圣体；其次是缺少其他解罪思夺，或有思夺而不愿听告解的。
神父，如果有特殊困难的大罪怎么办呢？
教会只许不告有特殊困难的大罪，其余大罪应当照常告明。比方说无法避免旁边的人听见，或完全告明费时太长使别人生疑，或告明自己的罪时可能泄露告解秘密，或因思夺高声讲话告解人有丧失名誉的危险，或告明自己的罪有隐私夺犯罪的危险，或有失业的大危险等，都是相对不能告明的例子。
神父，盖过告明是否有效呢？如果有效，是否合法呢？
所谓盖括告明，是指不告每一条大罪，只说明自己有罪，是大罪人或犯了大罪，而不告明罪的种类和数目。一般情形下，如果是故意的，当然赦免无效。特殊情形，一面告解，一面不能告明，只做概括的告明，就可以得到赦罪。对没有大罪的教友，普通情况下，只做概括告明，当说是不许可的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天主保佑。